来，
干杯！够大声！
哦，有大声哦，好。
嗯，
我觉得太久没录音，都快忘记怎么干杯。
真的，真的，大家好，我们是宠爱火葬场，我是小月，
我是 F 男。
哎呀，真的，我们到底已经多久没录音了？好可怕啊！
因为我们最近这一阵子发生了蛮多事情。
对，真的各方面的事情，对。
所以我们一拖，好像已经快两个月了吧？
对，应该快两个月了。
对，上次的话明明就是我们两周年。
对，就是发生了不可抗力的事情在我身上。
然后我也是年底的时候，其实蛮忙的啦。
嗯，
就反正我最近这阵子好像都没什么在看 BL 剧。
我倒是看了几部哎、欸，比如说。王储的抉择第二季啦、
啊、
超级好看的啦，
对，
然后还有那个泰国三台他们推出的一部BL 古装狗血大戏叫做深宅绅士，然后又翻译为断袖少爷、这部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虽然它剧情很狗血，但是
至少给推，
我给推，我真的我很少会觉得那种台湾乡土传奇式的BL 剧好看，不但
一个戏说暹罗的概念，
对，戏说暹罗的概念，他就是在讲泰国在二战之时，然后华裔的故事这样。然后我觉得虽然他狗血，但是他
给推
很剧情很合理，然后这些人的演技也很好。
嗯，
对，还有我还看了什么？我还看了《Love in the Air》爱在空气中。
对，哎、欸，爱在空气中是那个谁跟谁？
他就是两本小说，就马妹两本小说合在一起。
哦，是马妹哦。
对，是马妹。
哦、
就是干嘛这样？就是我必须要承认，马妹跟我有一点不合。
嗯，
对，就是
对
马妹的剧情还蛮精彩的啦，然后他写人的情感其实也蛮那个。对，但是
哪个
人的他写的情感其实也蛮明快激烈的这样。对，然后对，但是他的三观跟我有点不合。对，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Love in the Air 的床戏非常值得观赏。就是两位都非常的四位两对 CP 他们都非常的投入。对，就是这一点要给予赞赏。
马妹的床戏好像都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哎、欸，对耶，就是这些男演员他们要演马妹的剧本的时候，通常就是拖的开始，就是要有觉悟啦，这样。但是床戏蛮好看的。
马妹放在泰剧里面应该算是重口味担当。
哎、欸，如果跟泰国的同志片比起来的话，好像还好。
还好，
对，
放在BL片
里面就是
重口味，
对，算重口味担当。对
那其他嘞？
其他我还看了什么啊？就是最近开播麻神嘛，对，
麻神，
阿
浩就是天天就是
阿浩，天天改改，
我心知有阿浩。
对，我觉得麻神开播这件事情真的了了大家一个心愿，然后还可以看到红绿灯三人组重新又聚在一起，重新又同框了，开心
耶、yeah.
对，但是这次是 Ben Pran 挑大梁演主角了，
就是我们之前聊过就是那个红线，那个 Until We Meet Again 的副线 CP，
对，
直接有一个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专属故事，
对，没错。然后他们跟主 CP 乒乓的感情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在看麻神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Until We Meet Again 的剧情好像有一点被带到的感觉，
时间线
是一起
的，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Until We Meet Again 的那个主 CP 丁庞他们好像又重新谈恋爱一次的感觉，但是这次他们不是主角。对，然后还有马瑙啊，马瑙的男朋友啊，棒棒，这样还听说还有别的 CP。
对啊、对哦，他有男朋友，我都快忘记了。
听说这个男朋友后来离开马瑙，跟别的男人组 CP 了呢。
啊，
泰国很乱的，
这算暴雷吗？
哎、欸，但是我没有说是哪部剧啊。 但是已经
哦，不是在这，好像不是在这出剧，
不是在这出剧啦，在别的啦。对，
哦、那没事啊，那没事、啊，那没。
对，在别的剧里面，她男朋友跟别人组 CP。
对、啊，反正泰国男人都很乱。
对，泰国男人很乱。对，然后还有那个拍。之前拍 The Eclipse 就是考堂跟
First
五年的友谊合作那部非常精彩的作品，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导演谭瓦林，他就是谭瓦林这个导演，他以前拍过一些跟同志议题或是跨性别议题相关的一些电影，
对，
然后包括他跟Until Me Again 的 Fluke 合作那部深夜的红酒，
对，
那我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对，
嗯，现在红酒现在好像看不看得到，好像
看不到了，下架了，
好像下架了。
对，
之前我记得在高高乌拉
，他们后来好像版权到期下架。然后谭瓦林他这一部之前那一部 Eclipse， 当然我觉得谭瓦林他在 Eclipse 里面的指导的表现让我蛮惊艳的，我蛮喜欢的。但是到十一集的时候剧情有点跳，就跳太快。但我觉得他可能有篇幅限制啦，我觉得。然后他之前谭瓦林之前就有公布说他要重新跟弗鲁克合作，然后还带着弗鲁克男朋友叫翁提提瓦合作一部叫做也是小说改编的，叫做609 Bedtime Story， 那台湾翻译叫609梦中恋人，现在可以在 WeTV 上面看得到。有网友反映说他们在这部片里面看到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 OMTTY
哦，那就好，
对，还蛮好玩的，但是只播了三集，所以还要稍微观察一下，
大家可以再期待。
对对对，我个人是觉得 Om Fluke 今年的剧都很难看啦，除了这部还没有播完的前面真的惨不忍睹，
都看完
我都看完了，
真的
惨不忍睹啊。对，所以希望这一部可以挽回他们的名声。
大家听到这边就知道小玉时间是，
我就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所以就看了这么多片吧，还看了其他的韩剧，不过不是BL了。你刚刚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剧，台湾的 BL 剧？
台湾 BL 剧前阵子大家也蛮多人在推。那个我的压箱你这样，对，现在好像已经播完了嘛，
对，已经播完了，
對對對，
已经播完了，
对，但我们两个还没有看到最近进度，所以我觉得等我们就是看完了之后的话再来，我觉得这部应该是我们一定都会讲啦，
对，
對， 對， 對，
台湾BL嘛，一定要关照，
对， 對，还是要关，就是会一定还是会回来关照这样，对， 對， 對，不过我们这个礼拜，对，你刚才讲要分享的片都已经
讲完了，
已经讲完了，
嗯。
不过我们这个礼拜呢，其实是要来还我们之前
债
的债，这样。虽然我们要还的债好像已经跟一座山一样差不多高了。
对呀、啊，
大家不要再问我们哪出剧没有，我们承诺没有讲，我们是真的没时间讲。
我真的很想讲那个 First 跟考堂那一部 Eclipse 啊，但是
对，我知道一定很有些人一定在敲碗，就是有什么 The Sheeper 啦，那柳书生的婚礼啦。
对啊 ，The Sheeper 我们都一直说要讲，但是都没有时间讲，好烦哦、喔！一定有一天要还债，这一部一定要讲。
对对对，但是我们先就近一点，就是我们上一集虽然已经两个月前了，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聊了一出台湾的 BL 剧，就是默默的我们，对，应该是这个名字，
应该是这个名字，
我懒得去重新翻了、
這個，不要这样，
对，因为我们两个看完之后都默默了，
就是上一集我们好像有一点激动的谈论了这部剧，
有一点吗？
蛮激动的我觉得我就是事后回顾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失控。
那我听说蛮多人大家听得蛮爽
哦，真的吗？大家喜欢听我们失控吗？
我不知道，
所以
但是我觉得上一集真的是聊到后面就是越聊越压起来，
越聊越生气
对，
所以我们就要来还债谈这部剧的衍生事件嘛，叫做大木可可事件。在这部剧开播之前发生的大木可可事件，
其实这个事件从刚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有一直持续关注，到他们后来的发展这样。然后我觉得现在是已经差不多发生了大概三四个月，已经好几个月了，
然后剧也播完了，
剧也播完了，
我们在上一集也骂完了，
对，所以我觉得也差不多就是 大致上也可以算是尘埃落定，可以来好好来聊这个事件。
嗯，就是大木可可事件一开始的时候，是大木可可他推出这一部默默，也就是黄思密总编的小说默默改编的这出剧，然后他们宣布这出剧的播出管道是哔哩哔哩，就是独家的播出，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还说是哔哩哔哩海外出品，
对
这部作品，对，然后所以那想当然哔哩哔哩应该是花了蛮多钱买的啦，对，然后所以哔哩哔哩不但说它是海外出品的电视剧，而且他还说他是网络独播，对，
就等于是说就是在网络上面只有哔哩哔哩可以播这出剧，
对，
至少就他那个说法来讲，
对，那其实这是一开始的说法，然后哔哩哔哩也蛮荣耀的说他这个是他的海外出品的作品，
对，
而且是大木可可做的，
对，就大家台湾大家看的都傻了，
对，都看的都傻了。哔哩哔哩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的网络平台嘛，那哔哩哔哩之前好像有一点在想要成为中国的 Nico Nico， 所以他们会上传一些他们自己的，
也不只是想要成为中国 Nico Nico， 他整个就是版面跟整个 UI 界面就是，
然后还有弹幕什么的，
就
是
就直接抄 Nico
Nico
的这样。
对，然后但是这个平台也曾经被人家诟病说，很多的非法资源其实是在哔哩哔哩上面看得到。
对，大家所谓的搬运仔嘛。
对，就是
搬
运到哔哩哔哩上面。
对。
然后它其实也有很多版权上的争议。
是。
对，所以当然我们也在哔哩哔哩上面看到一些同人的那些影片，尤其是同人剪辑，我觉得他们剪得很好，但是同人剪辑这件事情还是一个法律上的模糊地带，他等于是把这些片段重置了，对，借由剪接或者是一些效果，然后把原来的作品改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对，
那他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合法，到底有没有侵害版权，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值得讨论的问题。然后哔哩哔哩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站嘛，那当然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直播的节目，
对
对，网络节目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他到后面的时候，因为他整个平台越变越大，他说他势必就是为了维持整个网站的营运，他需要做一些自己的自制的内容，还有做一些不管是从广告收入啊、戏剧收入啊来支撑起自己这整个平台，
没错。我们先来讲中国的 BL 状况好了，那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其实断断续续都有提过中国的 BL 的节目的状况，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天要聊那个大木可可事件的话，说真的它就真的其实是现在发生的一个导火线，但是这背后其实有非常长一段时间累积的，不管是中国的 BL 文化或 BL 剧在整个东亚以及东南亚的产制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讲起来，今天我们不确定会花多少时间来讲，我们之前有在就是聊天室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直播有稍微大概聊了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木可可事件造成大家的反弹，应该说是台湾腐女子或者是台湾 BL 受众的一个反弹，其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它是累积了非常非常久的怨恨，
对，
就是两边真的已经我身为台湾的腐女子，我都觉得我有点没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因为以前发生太多事情了，包括中国它原来是可以直播 BL 的，然后到后来却受到打压禁播剪裁，然后到后来他们不得不拍单改，
就是耽美不能拍了，
只能
拍
单
改，
然后很多的作者被抓，然后
写同人本也被关，
对，写同人本也被关，写 BL 也被关之类的，然后从单改元年的镇魂到陈情令到山河令，我们有谈过山河令嘛，
对，
那到后来山河令之后的比如说二哈与他的白帽师尊改编的皓衣行，一直很早就拍完了，他也是一部单改剧，就是罗云熙他主演的，然后结果一直冰冻在冰库里面没办法播出，
哎呦，
对，然后中国的状况简单来说是这样，当然他后面有复杂因素，包括他的言论 前置之类的。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补充一下哈，就是中国那边我们知道它有非常多的耽美文或者说BL文的作家跟作者。
其实我觉得那些耽美文的作者很多都很优秀。
然后之前就是可能像是起点嘛，然后晋江，然后再到后面 Lofter， 还有
很多。他后来全部都到 AO3 去了，很多都到 AO3。
就是我觉得大概那个时间点应该是大概在可能2000年之后。
对，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起点嘛，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时候没有分台湾、中国、香港、
仙网啦、
美国、
冒险者天堂啦，
对对对，美国有些其他国家的华文创作全部都在这些地方。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是没有分国家的。
我那个时候也是跟我在差不多2000年之后，就是在用网络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台湾人跟中国人
没那么紧张，
没有那么紧张，而且算是就是在网络上面还有就是我觉得彼此没有就是那么大的言论审查，所以
也没有国族问题。对
对，或者是说就是国族问题这件事情它的优先顺位没有那么前面。
没错，
我觉得那时候还会有一个就是风气，还有就是哦，我是台湾的腐男，或者我是台湾喜欢看 BL 人，然后你是中国喜欢看 BL 人，
我们可以交流。
对，我们的共同语言是 BL， 所以我们可以就 BL 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心，我们来聊这样。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如果没有政治的话，如果没有国族问题的话，其实是还蛮兴盛的，而且也出现了很多很好看的作品。
而且我觉得也拉另外一块，再拉更远一点的话，其实像是在比较大圈一点 ACG 圈的话，像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大家应该过去有一些经验，可能大家那个时候如果是看一些就是盗版的字幕组的动画啦，或者是日剧啦，或者说是一些剧等等之类的，
或是泰国BL剧啊。
对，可是你会看到那些字幕组，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有很多字幕组是台湾人跟中国人一起组的字幕组，而且有些字幕组他会说他是繁体字幕组，但是他也提供简体中文字幕。
是，
然后有些是，应该说有些字幕组他是，例如说是繁体中文为主，可是他可能繁体中文字幕出完之后，隔天他会出简体中文的字幕给大家。那有些是简体中文 字幕为主，然后隔一天之后或隔一阵子之后的话也繁体中文字幕给大家这样。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的话大家是真的是先不论就是这个背后它有的一些著作权跟法律的问题在，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是因为就是大家透过网络的联系，所以就变成说台湾跟中国的这些同好，不管是 ACG 的同好或是 BL 的同好，大家其实是有一个共同语言跟共同在一起交流的一个平台。
没错，那时候大家是蛮互相合作，还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些下载软体嘛，比如说迅雷
啊
或者是 Donkey
驴子
啊之类的，
然后 Foxy 啦，
对对对，没错。
对
然后大家提供载点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谢大大一生平安，
对，
感谢大大好人分资讯，感谢大大无私分享好人一生平安这样。
真的真的，就是那时候其实也不是说国族不是问题，而是国族的争论没有像现在变得这么的尖锐白热化。那
我觉得那时候讨论会有点像是就是说就是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当然有些人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的话就是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冲突，可是那时候的话是就是大家可以先不谈这件事情，或者说把这件事情先顺位放后面一点点，
或者是有些人他比较比如说中国，我也碰过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些问题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教育不同，我们受到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坚持或不同的想法是应该的，是本来就是会这样子的。
对，
所以争论这些事情是没什么意义的。
对，
因为不会有结论。所以我们不妨就先不讲这件事情吧。
我觉得那时候氛围就的确是像这样，就是我们不谈政治，但我们可以谈 BL。
对，因为我们都彼此都非常清楚我们政治的立场或观念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种没有结论的问题比起 BL 来说还不如讨论 BL 呢。
就我们今天就是在网络上面做交流，我们不是来跟大家吵架了，我们是为了
就是互相尊重啦。我觉得
对
可是到后来当中国的言论前置开始的时候，然后再进来所谓的小粉红的养成，或者是一些战狼的思考开始慢慢的成型，慢慢出现， 大家开始互相不只是当局审查网络上的言论，大家彼此也会互相审查，你够爱国吗？你够效忠国家吗？
对，
你够中国人吗？
对，
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该如何如何如何。
对，
所以就会出现跟我们之前所遇到的相反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偶像没有国家大，或者是在国
一个都不能少，
对，一个都不能少，或者是在中国的中国面前，祖国面前，没有什么事是可以让步的。就是祖国前无偶像，祖国前无爱好的这种说法，就颠倒了我们以前的那种交流的经验。
就说真的，认真的讲啦，之前国足这件事情的话，还可以被放在可能，例如说第二、第三，甚至是很后面的顺位这样。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那样子的讨论空间了。现在就是国足这件事情，就是先放在第一个。
对，
第一个就问说你先支不支
持？一定先问你支不支持祖国，支不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然后你如果不是的话，那谢谢，
什么都不用谈，
后面就不用谈，
我们就不交流、不授权、不合作，什么都没有，甚至还会讲得不好意思、不好听一点，还会攻击你，
就是
比如说把你逼出圈，言论霸凌你，然后肉搜你，或者是网暴你。对，只要你不合我的意思的话，我就把你逼到死为止。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在我们以前看来是蛮不可思议的一种现象。我觉得与其说我对于这种状况感到愤怒，我觉得更多是无所适从，因为已经没有讨论空间了。
我觉得反而是悲哀。因为我觉得以前曾经真的看过，就是中国那边有非常有品味，而且也非常有节操的前辈们。
对，真的。
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在网络上面你很难看得到这样的声音了，这样的声音要么就是被消音，或者是说就是就不说，不就不就不讲话。
因为有些人出来说我们不要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被其他人网爆说你不爱国，然后你台独什么什么之类的。
说真的，当今天而且现在中国后面也发展到，就是也不只是就是你爱不爱国这件事情，而是变成说你喜欢 BL 这件事情，你不管是
喜欢偶像，
你喜欢偶像，喜欢 BL 这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他们被整肃的对象。
没错，辱华
对
之类的。对，如果你的偶像或者是你喜欢的东西跟国家的主旋律不合的话，那你就是辱华之类的。
对对对
对。可是他们在这种非常，我个人是觉得蛮错乱的一种状况之下，他们还可以喜欢 BL， 然后还说很多，用很多方式来自圆其说，比如说像我们上次说的碧昂克劳事件，他们认为碧昂克劳辱华，
对，
然后但是他们又割舍不下他们的偶像，
对，
所以他们就只好把碧昂克劳这间公司跟他们喜欢的演员切割，就是我讨厌的是碧昂克劳公司，但是我喜欢的是这个演员，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很多自圆其说的那种说法，比如说这演员好可怜哦，然后他们都被这个公司欺负，他们就赶快离开这个公司吧，就是用这种很多很多的方式来把自己跟国家主旋律不合的爱好合理化。我真的觉得蛮辛苦的啦。
其实讲到后面之后，我觉得在旁边看到后面也觉得很哈，这样
就是哈，就是你要不要听一听你自己在讲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听说这样子的说法或者是解释方法在他们内部其实还蛮常见的。
但我觉得因为就是那就是一个真的是很价值观错乱的一个国家这样，所以当然我觉得如果今天就一个很同情或很同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还要喜欢 BL， 你还要相信有真爱这件事情，
对啊，
是非常辛苦。
可是如果不相信真爱，不相信 BL 的话，那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人生里面还有什么吗？
对
对啊，
对。但我觉得这个讲下去的话可以讲到很深这样，
比如说校战跟王一博的事件之类的，
就我觉得这个讲下去可以讲到很深这样。但是我觉得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到那个动力，就是中国大家虽然近或者不管怎么打压，你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说还是有不少的腐女，或者说有不少的腐圈的人，还是有就是他不管是在喜欢 BL 还是在从事创作还是在从事同人这样的群体，这样的社群还是一直都在。可是他们面临的其实是很 很严峻的环境。
对，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那一个很严峻的环境也让他们的人变得扭曲这样。
嗯，
然后讲回来，像刚才讲的，所以就是你其实会看到有很多很厉害的中国的作者，他们就是可能发表很多他们文章，可是他们最后就是他们现在的环境是他们连要出版这些作品其实可能都没有办法，
没办法，
因为没有办法这样，然后就衍生了很奇妙的产业链，是不是？
对啊，就是现在台湾的很多出版社，他们当然走的是所谓的正常的出版流程，所以好的 BL 作品，他们都当然就会想出。那都会选，
就是这些在中国已经
很红了，
很红
或在火所谓的华文圈的已经很好的，或者是很有名气的，
很火
很火的中国用语，
中国很
火
的
一些网络作品。那当然对于出版商来说，能够出这些作品就是赚钱的保证，
对，
他们就是做这种营生的嘛。那所以台湾的出版社就会出一些中国不能出的作品，比如说中国的魔道祖师，它是删减版，
嗯，
也就是把床戏给删掉，
对
对，但是台湾的魔道祖师是完整版，
嗯，全件版，
全件版，透明版，嗯，高清无码，叭叭叭之类的。那其实这个作品，当然台湾人就会想要看嘛，因为毕竟是有名的作品，或者是经典，
或是非常至少厉害的 IP 这样，
厉害的 IP， 但。这些作品中国人想不想看？当然想嘛，都想收藏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作品就会透过所谓的平行输入，在中国叫走私啦，因为这些出版品不合法，他们就会透过这样子的管道，然后去购买台湾人的作品，台湾出版社出的 BL 作品。
嗯，
他们想要看高清无码嘛，对不对？
好，所以我简单整理一下哈，就是有就是在中国那些中国作者自己创作非常有人气的这些中国 BL 作品 BL 小说，他们在中国没办法出版，所以这只好变成说是台湾的出版社帮他们出版，然后中国的
读者读者们、尊重一点
中国的读者们在从台湾这边平行输入，或者甚至是用走私
的方式，他们有中盘商啊，他们有中盘商可以买，所以之前就曾经发生一个事件，就是尖端曾经出了一本日本翻译过来的漫画，然后但是他们跟日本的出版社谈了特点，也就是限量的特点，
对，
这个东西其实很难买，但是后来居然发生了一件非常很我个人觉得蛮北兰的事情啊，
是
就是当他开卖之后，就是说博客来啦，或者是金石堂，或者是成品网路，
对，
开卖之后台湾人居然买不到。
哦，你说买不到这个日本的特点，
他买不到这部作品，就是含有特点的台湾版，他买不到，因为听说全部都被中国的网络中盘上买走。
哦，真假？
对，他们在开卖之后，他们就在网络上说，我们现在可以弄到几套，你们来下定。所以这个其实是还蛮戳台湾人的伤的，因为明明就是我们可以出，台湾的出版社却把应该服务台湾读者的这些限量版的作品全部都流到中国的中盘商，而且这个出版商一开始的时候他回应是很烂的，对，就很扯这样。
就该怎么说，商人无祖国吗？
但是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些，我个人觉得有一些比较值得商议的地方，比如说我刚刚常讲的，就是这个台湾的出版社想要出中国的 BL IP 的时候，他们就变成说很多的中国人想要买，那中国人比较多嘛，
对，
所以就变成台湾的 BL 出版社的客源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所以到后来就曾经出现一些这些出版社他们在态度上是服务中国人的，比如说他明明出的是中文，台湾中文，可是他却横排，或者是他的用语，或者是 whatever 这样子，甚至还有那种比较麻烦的，比如说中国人想要买台湾的出版社的作品，
对，
台湾出版社的 BL 的出版品，而且是中国的，
对，
然后他们就要求出版社要承认一个中国，如果台湾出版社不承认一个中国的话，这些作者就要解约。
你说是这些作者就
中国作者就要解约，
就跟出版社
说解约，我不出，我不要在台独出版社出我的 BL 作品。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哪里怪怪的吗？
就该怎么说，就是婊子自己想当大爷，
就是中国人自己不能够看的东西，
你自己没有办法出，然后你是台湾这边的出版社帮你出，或者说台湾的出版社帮你当白手套，帮你转一手来出，
这已经就觉得很北兰的啦。
对，然后就是你还觉得就是你可以以子气死，然后觉得说就是哦台
湾，我是大爷。
台湾这些出版社可以听你的话，这样，而且甚至也是有一些台湾的出版社也愿意就这样当中国的代工厂，
对，代工厂啊，对，而且是境外代工厂。
对，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如果单纯只是就很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或许没有那么大的争议。
对，
如果今天就只是就是我找台湾这边人帮我出出版社，就是帮我们出书，然后再把它卖回中国。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可以 pass， 我觉得我内心还可以过。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比较不合理的是，你后面来讲，就是突然跑出一些很奇怪的那种要求。
对啊，
到底就是为什么我出一本书，然后跟要不要承认是中国一部分，或中国台湾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为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觉得这个 Beyond Cloud 风波里面有一段。其实跟这件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
就是说当 Beyond Cloud 公布，
就是那个 King Posh,
King Posh
的
那个
制作
公司，那 Beyond Cloud 公布他们的亚洲巡回的前几站的时候，台湾就是在他名单上面，
对，
那中国的粉丝先注意哦，中国人是不可以看这个的哦，
中国人连看都
看都不能看哦。
对，
然后他们透过
404、哦、
他们透过什么管道看，我们先不谈。
对，
中国的粉丝居然在推特上面说武统台湾的时间到了。
嗯，
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武统台湾的话，我就看得到 King Posh 了。
对，
你们不觉得这句话哪里有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是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就是哈。
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讲什么？
对，
我们今天又干掉了，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就是特别是在台湾跟中国的这些关系，就是我觉得这几年来的发展的话，其实你真的很难说，就是这点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各种恩怨或政治上的冲突，不会影响到 BL 圈，或不会影响到 BL 这个社群这样。
但是实际上慢慢影响到，
实际上是它会慢慢就是侵蚀到 BL，
没错
，BL 社群的，对吧？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大木可可事件之前讲这么多的前面的铺陈，也就是因为说。当大木可可或者是某些报道说大木可可给哔哩哔哩独播，或者是哔哩哔哩把这部作品称之为他们的海外出品的这件事情，有些报道他出来说这个其实商业行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
对，
那我就赚不了钱，我会赔钱。
对，
但是问题是大家气的不是这个，
对，
大家气的是前面发生的这些事情，
就前面有太多恩恩怨怨了，
啊，
这种各种被吃豆腐，还要被就是闲言闲语，
对，就这么多恩怨情仇发展之下，我们对于台湾本土的 BL 作品的情感，或者是我们跟对面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大不如前了，或者是说已经有了非常180度的大质变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来讲的话，就变成说，就是这是把就是哔哩哔哩当做就是像例如说是 Netflix 或者是 Disney Plus 这样子，
可是他们是对全世界啊，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
这样的概念，就有点像是说，就是今天就是我就是要把我的剧卖给 Disney Plus 或者卖给Netflix 这样子的平台，我的剧，我们这个台湾制作的 BL 剧才可以走出去，或者说才可以。他们才愿意出得起这么大的授权金这样。
嗯嗯，
所以哔哩哔哩就是在这个概念里面，哔哩哔哩也是其中一个就是有钱的干爹，有钱的 buyer 这样。当然，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今天当然就是你今天这个作品，那谁愿意出最高的价钱或越好的价钱来让你这个有比较好的收入，或者是说让你这个作品可以触及到更多的乐听众。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戏剧制播或制作人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这是一个蛮合理的逻辑。
嗯，对啊，如果撇开哔哩哔哩是中国平台这件事情不谈的话，
对
对 就是如果说我卖给 Netflix 什么大人都是拍拍手好棒哦，或者是卖给 Disney Plus 觉得赞赞好棒，
我们不会说就是美国五统台湾。
对
对，
现在有个很敏感的问题有点像就是台积电要去美国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另外一件事情这样。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是因为我们先把就是 Bilibili 这个中国平台先把它挂号起来，
对对对，
所以后面这些东西你讲逻辑上面我觉得是可以成立，我觉得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也同意。
对啊，所以就变成说后来大不可可事件出现之后，那大安都骂嘛。那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文策院他在成立大木可可的时候他是有投入资金的。
对
对，我记得应该是国发基金里面的东西、嗯、对。所以大家当然就会联想说为什么台湾文策院投入成立的公司所拍的影片是由中国平台独播。
对
对，但是当然当这件事件出来之后大家有这样的质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会怎么回应了、嗯、因为他们的回应就是文策院投钱只是成立大木可可这间公司、
嗯、
但是大木可可拍的默默这部戏的成本没有，不是文策院投的钱。
对
对，那我已经知道他们就会这样回答了。
对，
所以就切割嘛，意思就是说我大木可可拍默默这部戏是我自己花钱拍的，
是
那我花钱拍的这部戏它就是商品，它就必须要被平台买走，
就是我也有投钱，我也有付出成本啊，我也花了很多的
成本都是我投的。
对，我就花了很多的钱在这出剧上面，
所以我要回本。
对，
那回本最快的方式现在就是平台要买嘛。
对
对，如果说我今天平台给我越多钱，我是不是要给他越多的权利？
对，
比如说就默默的结果来说是哔哩哔哩海外出品，
嗯，
而且是全网独播。
对，
那可想而知哔哩哔哩应该是花了一笔钱吧，
应该花了蛮大的钱，
蛮大一笔钱，
而且
我觉得应该是会让大木可可回本、
嗯、而且因为他讲全网独播这件事情当时一开始也有蛮大的讨论，就是全网独播这件事情就代表说就是像 LINE TV
都不行了
LINE TV 然后有
Netflix 也不行了，
LINE TV Netflix
Disney Plus 也不行了，
这些就是其他的
爱奇艺也不行了，
线上网络平台都不行了这样。
嗯，
对，而且是默默他第一波宣传消息的他就直接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时间大家甚至是会觉得说就是那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这个数据就只有在
哔哩哔哩
上面才可以看到，
而且是哔哩哔哩的港澳台版。
对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岔出去，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海外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且曲折的中国式
思维或中国式的架构。
对，
我们之前在平台在直播里面有讲过，
对，
就是现在瓜分东南亚收视的两大平台，一个就是 WeTV，
对，
一个是爱奇艺。
对，
那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妙的地方是在说，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重申在讲中国自己境内，
这个我要解释这件事情，就是 WeTV 它是腾讯的海外版。
对，
所以它等于是腾讯不能播国中国不能看的东西嘛，
就是国内版没有办法播 BL。
对，但是 WeTV 可以，因为它是海外版，但意思就是说中国人除非跳 VPN 否则他看不到 WeTV，
他要自己翻墙出来他才
可以
看到 WeTV 这样。
我之前又举了一个例子嘛，就是陈情令他有一个20集的特别版，全部都在剪魏无羡跟蓝忘机，把它剪成爱情片这个版本只有在 WeTV 看得到，腾讯看不到的。对，所以中国的腐女子们是看不到陈情令特别版还有多加镜头。
对
对，所以他们搬运的地方是什么？哔哩哔哩。
嗯，
他们就是在哔哩哔哩上面搬运这些多出来的镜头，完整版他们看不见。
对
对，那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做法。爱奇艺也是一样，爱奇艺也有海外版，
嗯，
跟中国版，
嗯嗯，
那所以爱奇艺可以播 King Push。
对，
而且 King Push 为他带来的营收就是他上半年都不用愁了啦，
嗯，
就光靠一部 King Push 他就
他们海外版靠 King Push 真的赚超多，
赚翻了。
但很讽刺的是，就是在中
国内买不到，国内看不到。
中国的微、欸、中国的爱奇艺看不到这数据，
但是台湾看得到哦。
对，因为台湾被归在就是
泰国， 对，就是 VTV 他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很魔幻，他们很错乱的地方就在这样，就是台湾这个时候到底是
我们是泰国，
你们到底是把我们当中国还是当泰国？
是泰国，我们在 VTV 跟爱奇艺上是泰国。
对，就是他们在就是自己的海外版上面把台湾独立在外面，
对，就是台湾就独立啦，
但是要把台湾想要把台湾并进来，
对，就很好笑。所以当 VTV 跟爱奇艺他们在争取东南亚版图的时候，想要跟他分一杯羹的平台是谁？就是哔哩哔哩。
嗯，
所以哔哩哔哩他也有所谓的港澳台版。
因为其实哔哩哔哩在中国国内其实也是跟这几，就是也是跟腾讯、跟爱奇艺其实也是互为竞争关系。
但是他们的平台性质有点不太一样。
对，但是至少就是还算是就是嗯，也可以还算得上是龙头的角色啦。
对，
至少就是对于就是对于就是乐听者来讲的话，就是这三家都是很大的影视平台。
嗯，
你会在上面，就是不管是看剧或是看同人还是看什么等等之类的话，你基本上就是还是会在这三家。
哔哩哔哩是同人比较多啦，
对对 对, 对, 对，
其他没有，其他两个平台没有。
对，所以就是变成说，今天哔哩哔哩就是它中国里面的话，像刚才讲，其实很多这些同人甚至 BL 这些东西，其实也在中国国内其实也是危险的。
嗯，
甚至也是可能会被禁的，会被就是、
比如说接吻镜头，他们会被下架
等等之类
的，不能上传。
等等之类的，所以当然，我如果今天我是哔哩哔哩的负责人，或者我哔哩哔哩里面单位的人的话，就是这明明就是一个有赚头的类型，然后这也是一个有很多读者、有很多听众的一个类型，那我还是这笔钱我还是要赚呢、
啊。
就他们赚的方式就是我在中国国内不能赚，那我就成立一个海外版。
对，
所以就是连哔哩哔哩的话也有自己的海外的服务。然后也来服务，就是应该现在目前应该是东南亚吧，
对，
甚至可能还有在扩大，可能 maybe 其他地区，
其他地区也有。
那 anyway 反正就是中国跟它墙内墙外两个就切开来这样，
但没有切开啊，但实际上没有切开，意思就是说它表面上切开了，但实际上这些用户，中国用户或是中国账户，他们跳 VPN 他们就看得到。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是表面上是切开看不见，事实上是开了一个方便的后门、啊、
嗯，
对。然后我们之前也有看到一些例子，就是台湾的 BL 作品、
嗯、
在他们中国那边播的时候，
对，
甚至可以请台湾的演员去造势。
对，
那个造势是怎么造势呢？就是我把你当成偶像团体，但我们不讲我们是演 BL 的节目在造势，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看的是什么。
嗯，
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魔幻的状况，
就是到了中国境内，这些词这些东西的 BL 啊耽美这些东西都会被屏蔽。
但是我觉得啦，事实上所谓的 BL CP 被炒作这件事情，它的本质就是男孩组合。
嗯，
它只是加了不同的调味料而已。
嗯，
比如说我们以前会说 Kinky Kids 是 CP 啦，
他们
就 CP
啊
之类，或者很多很多同人志啊什么
玩意儿。对啊，
对，但现在只是 BL， 现在这些演 BL 剧的这些 CP 去造势，只是把我们的妄想具现化了而已。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消费方式，我不觉得它是错或者是对，反正它是一种消费形态嘛。
这种营业我觉得已经其实是世界性的风潮。
没错。但是所谓的 CP 营业这件事情是会带来流量跟钱的，所以谁掌握了 CP 的曝光，或者是掌握了 CP 的资讯流出，或者是转播，或者是网络平台直播，这件事情它就会换来钱。
嗯，就是 CP 变成流量再变成钱。
对，那中国怎么操作 BLCP 或者是台湾的 BLCP 呢？他就把台湾的这些演员请过去，然后说他们是某某男孩团体。
嗯，
但事实上这些粉丝们来参加见面会或是来参加造势活动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他们在 ship 的是 BLCP。
嗯，
但是我们都不能讲。嗯，但是这样子还是可以赚钱啊，因为你人来了，你钱也给我了，那我们目的就达到了。
嗯，
所以他们就是以一种这样非常迂回的方式在进行他们的BL 粉丝活动。
嗯，
对。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现在他们又是台湾的人，在默默的状态里面，默默的这个状态里面，他们请这些演员过去直播。
嗯，
那基本上他就是掌握流量了。那等于是说，我们拍了一部剧，他们以某一个价钱把它买下来，变成全网独播。但是这个网络资源，或者是这个剧里面所衍生的这些 该怎么讲，衍生的这些利益或者是衍生的这些流量全部是被中国人赚走。
对
对，
其实这件事情，
但是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去赚你这样。
对，其实这件事情也跟刚才我们讲就是那个中国 BL 作品出版状况也异曲同工之妙这样。
嗯，
可是现在就是中国它手段更高明的地方在于说，就是它影剧这件事情它不是靠台湾的出版社，它根本是自己已经在东南亚，应该说已经在就是中国外的海外甚至是东南亚已经其实布局花了很久的一段时间。
嗯，
所以其实像之前泰国的话，泰国的 LINE TV 甚至就是
被搞掉了，
被搞掉了。对
对，
基本上就是现在在东南亚就是爱奇艺然后 VTV，
嗯，
基本上就是爱奇艺跟 VTV 这两大家独霸这样。
而且他们还借由爱奇艺跟 VTV 去出口他们的国产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现在就是你看，像现在哔哩哔哩也想要来参与杯，
嗯，对啊，
这么一杯
这大饼哎，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就像现在你其实可以看到泰国很多的他们在营业或者是他们可能用的平台，除了抖音的，其实抖音也是中国的，
对啊 ，TikTok 中国，
对啊 ，TikTok 也是中国的，
TikTok 也是 VTV 模式，就是中国叫抖音。境外版叫 TikTok，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说就是这两边的伺服器是放在不同地方，然后管理不同地方。但是我觉得，嗯，就像大家会对就是抖音这整个就是 app 跟这整间公司会有疑虑的原因，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它可能系统上面或者它伺服器上面，它可能伺服器上面它可以切开，可是的确它后面就是这种就是私通款曲的这种方式，在台面下真的做太多。
没有啊，就不只是这一些，光是抖音上面的那些洗你的意识形态的，
我觉得先不
所谓的视频
就已经太多了。先不讲洗意识形态这件事情，光是就是这些东西搬运来搬运去，它就有很多就是类似像五鬼搬运到的方式，
啊啊，
就是把 BL 这个东西再怎么样它都可以搬得进中国墙内。
比如说抖音可以搬到 FB， 抖音可以搬到Instagram，
对啊，
抖音可以搬到任何地方。
对对
对，
因为他今天就是产制这个内容出来，这样他只是就是把有些部分他做屏蔽，或有些东西他在做润饰，然后他就是可以两边这样丢这样，
嗯，
对吧，啊？所以就变成说，他今天就他其实因为他已经掌控了平台，所以他其实就等于是掌握这个地方的话语权，这样，所以就变成说，就是你在这边，像现在你可能在。嗯，基本上你在泰，你看泰这些泰剧要上架就是网络平台，基本上就是要听腾讯，基本上就是要听 VTV 跟
爱奇
艺
的
话，这样。
对
对，所以你看，像 King Porch 就给爱奇艺，
嗯，
好像我们刚才就是一开始开头提的这些就是泰剧的话，也基本上都在 VTV 跟
生仔生是不是？生仔生是在三台自己播，他网络上看得到。
对，但是网络上应该就放 YouTube 吧。
YouTube 对
对
对 ，GMM 也是 YouTube。
对，就 GMM 是放 YouTube 这样。对。
但是 Together 是在 Netflix。
没有 ，Together 是先放 YouTube 啊。
那再后
来
再
后来
到 Netflix，
后来红了之后才到 Netflix 这样。
那基本上韩国的，或者是日本，我们先不讲，日本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收视平台。然后，但是基本上韩国的、泰国的 BL 基本上很多是 VTV 或者是爱奇艺，比如说麻神就是 VTV 嘛，
对啊，
对。然后在台湾当然 LINE TV 也才存在，嗯，但是 LINE TV 在这几年一两年的这个非常激烈的竞争之下，
对，
他们就比较趋于劣势，
嗯，
对，在台湾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所谓的势力的消长，他掌握的他的怎么样去扩展自己的版图。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能不能够拿到红的 IP？
嗯，
那所以反过来讲，
而且还有就是你后面的资本够厚。
对，像 King Porch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嗯，他替爱奇艺打下了基本上上半年的江山版图。对，那可是反过来说的话，《默默》这部剧就是台湾自播的《默默》这部剧，它就成为了哔哩哔哩的所谓的扩展版图的弹药。
嗯，
那今天如果是一个Disney Plus 或者是 Netflix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它基本上是中性的。它
基本上我今天要买一出剧，或者说我今天要就是要去买这出剧的授权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是就是回到就是成本利益考虑，
对，或者是 IP 有没有发展性，
嗯，
或者是它会不会红，它的 CP 值够不够高，哦，但是给中国平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变数太多。
对
对， 对，而且中国平台它如果在一个地方扩展它的话语权， 那基本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就是当他成为这个地方的最大话语权的时候，他要输出什么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嗯，
对，所以变成它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好几层的，要好几层的层面要去分析啦。
对，我觉得那个没有那么单纯，是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听到就是那个中国，
好像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逢中必反，或者是像有些商业报道他就出来讲另外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他没有 BL 市场，所以默默并不是拍给中国人看的。基本上我觉得是鬼话啦，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中国人可以用非常迂回的方式，
中国是没有那个市场的平台，但是他有那个消费，
他有消费额，而且非常高，他的消费额全部都是心知肚明，就是我们不讲，但是我们就是消费了这么高的 CP， 这个消费了这么高的消费额，而且他有很多周边的利益可以去发展。
而且我觉得就那个这样子讨论的逻辑来看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盲点是在于说，就是如果中国没有可以服务 BL 这样的市场的话，而台湾有的话，可今天很妙的事情是在台湾这个 BL 市场里面产出来的 BL 剧是先卖给这个中国平台，然后进行独占。那我觉得这里面会有好几层的问题，第一个是在于说，就是第一个是为什么台湾的这些平台没有人买，或者说台湾这些平台没有例如说第一波的时候的话，这些台湾平台没有出现。
嗯，
第二个部分还是变成说，就是那为什么是给哔哩哔哩做全网的独占？它也可以就是让它第一时间上架，但是为什么是做独占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这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上面的话，我们觉得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也不是单纯的政治关系，它其实是后面是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应该是很多的成因啦，
很多成因扣合在一起。
对对对，比如说你刚刚问到国内平台为什么不买，因为你不要看台湾人好像觉得 BL 很赚钱，但事实上我要讲一句不客气的话，就是台湾的平台对 BL 一点都不尊重。
嗯，这句话怎么说？
他们买 BL 作品是开一个就某一位讲的，
就我们得到线报，你的线报
我的线报，就是就某一位人士说的，台湾的电视台，但台湾的自播平台分成两种嘛。
对，
第一种就是电视台，
对，
地上播，就是
地上播
日本地上播都可以破壁了，都不要这样。就是
至少就我们从旁边观察或者是从一些打听到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态度其实是非常消极，甚至是拒绝播 BL 的。
嗯，然后但是说到网络平台的话，网络平台对于台湾自播的 BL 作品，他们出的价钱是羞辱性的价钱。
嗯，
它不是低哦，它是低到侮辱你。
嗯，
让你真的觉得我不要说卖不卖给你，我连谈都没办法跟你谈。
对
对，
就完全就遇到不识货的人了，
也不是不识货，就是我知道 BL 很红，但是我不愿意出钱，
或者应该是说就是现在开始就发现说就是BL 很赚，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 BL 的态度其实还是很藐视的。
对，就是
就觉得 BL 这个，
我觉得你是金矿，但是我看不起你。
对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以最低的价钱，然后如果我捞到腐女子的话，那就是那就是我厉害。
对
对，但是我希望把你的价钱压低，但是我要你的利益。
嗯，
但是我就是看不起你这个领域。我现在有点暴气，不好意思，讲到这个我就会生气。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有蛮多我们自己过去可能受到的一些恩怨这样。因为我觉得其实的确就是台湾普遍的，不管是主流媒体还是说就是主流的社群，看到 BL 啊，还是有一种就是觉得说就是哈 BL 就是他喜欢看两个男生
不入流这样子，
喜欢看两个男生就是亲吻，然后谈些小情小爱等等之类的。
所以那些我不要讲是哪个自播单位啦，他们的普遍态度就是，如果要赚腐女子的钱，只要把两个男生放在一起就可以赚钱的。
对，
就可以赚到这些人的钱了。他们就是这样藐视 BL 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这种观点我有听过这样。所以对会说出这种话的人来讲的话，其实我 多少会觉得他们真的觉得 BL 这件事情真的很 easy， 就真的是你好像把两个帅哥或者你把两个
还可以看的男生，
还可以看的男生，然后演技还不错的男生凑在一起，然后腐女们就会因此就是尖叫，就会因此花痴，然后因此就是幻想他们接下来很多事情，然后就可以带来流量跟带来钱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 IP？
如果说 BL 真的这么简单的话，我们就不用开一个 podcast 在那边讲两年了。
那就快三年了吧？
两年啦，我刚满两年。
我刚满
两
年，对不起，
谢谢。对，在那边讲两年多的废话这样。对啊，但也是因为就是，说真的，就是而且就是我们之前就大家听我们就是可能讨论台剧的话，一些普遍的问题的话，真的会觉得就是说，就是台湾对 BL 剧的产制环境跟条件真的都蛮不友善，甚至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觉得很少就是觉得这个专业还没有被建立起来，至少我们现在已经有日本跟韩国还有泰国其他国家的例子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台湾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上一集的时候已经骂过蛮多了，我们就不再讲了。
我觉得我不知道欸，我觉得台湾的制播单位是不是有种错觉，就是泰国日本韩国的这些成果是很容易被达到的，
或是很容易复制的，
对，或很容易复制，就是我只要怎样就好了，我只要 A 哪一点 B 哪一点 C 哪一点，然后做成撒尿牛丸就可以卖钱了。
对，
说实在的，我每次听到这种类似的言论，我真的觉得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
对，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默默这出剧来，所以我们刚才还在讨论第一个状况，其实第一个状况里面还可以再细分成一个状况，我们上一集其实有讲到，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台湾的制播平台其实出一个很羞辱的金额想要买这些 BL 剧这样，那当然这些 BL 剧就是这些公司这些制作公司当然这怎么卖得出去这样，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台湾的制播环境很恶劣，
对，
然后造成大木可可认为他这部作品只能卖给哔哩哔哩他才能回本。那我就问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台湾 BL 一直都说要奋起，
对，
制播单位一直都讲得风风火火，
对，
讲得沸沸扬扬，
对，
说我们要拍出非常精致的 BL， 因为我们台湾是得天独厚，我们性别平权，我们同婚通过了，所以我们可以拍出很好看的 BL，
对，
但真的是这样吗？
对，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默默这个真的很危险，因为他的舆论操作他事后的舆论操作，他讲话反反复复，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上一集也讲，
上一集也讲，
对，然后讲话反反复复，一下说这样，一下说那样，一下说你们看到的海外出品全网独播都是假的，不是这样子，然后一下子说我们的金额不是这样，或者是我们的钱不是这样花的 whatever， 然后但是他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反反复复之后，台湾的观众，台湾的潜在观众就感到失望，我不要关注你了，对，因为你伤我的心，所以我不要关注你了。
而且就是大家伤心也就算了，就是如果说今天我都还可以当这件事情把它当作是外部因素，好，我们这些后面发生这些风风火火我们都不要看，那我们就是我们还对就是台湾 BL 剧抱持的希望，我们来看默默这出剧好了，就你看这出剧给我们什么东西。
对啊，
就是说真的，就是如果今天不是因为就是这是一个台湾出品的剧，不然我真的连为他辩护或为他讲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这样。
可是我们有为他辩解为他讲一句话吗？
作品本身没有，但是我觉得现在在讨论大木可可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如果还要想要站在一个比较宽容的角度去谈，就是说这出台湾 BL 剧可能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发展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为他讲一点话，但是问题他今天就是连端出来这个作品都跟一个狗屎一样的时候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这边花那么多唇舌在这边为他讲这么多的话，我真的觉得真的很脆心欸，
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嘞。
就是
如果他是一个好看的剧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这些平台没有眼光，是台湾的平台没有眼光，是国外的平台没有眼光，
而且
然后他受委屈了，那我们就挺他，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很强的动力，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家的东西被糟蹋了，
对，然后我们要
讨个公道，
对，讨个公道，就是我们要炒作他，我们要支持他，我们要发挥我们迷妹的力量，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想看到的结局啦。
对，我觉得至少我们这个还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动力，是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家的好作品
辩护
辩护这样，
或者是 推广，
对，
让世界看看我们作弊有多好看。
对，其实在大漠可可刚发生的大概前一阵子，那时候还没有看到剧本身的时候，我还比较算站这样的立场。
真的，我那时候已经有不祥的预感。
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就是这出剧，就是这出剧应该还是要等到看到之后才能够。才能够对这出剧下定论这样。而且那时候也是说，就是大漠可可，因为那时候就是像我们也有对这间公司还有他们制作团队其实有蛮多期待的，就最后面端出来是端出一坨屎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
不知道该讲什么，
就是 I'm fucking trust you。
没有，我没有 trust， 我是保留态度。
我曾经还曾经相信过，就是说就是应该不会那么糟吧，就竟然是一个最糟的结果。
对啊，他就到后来真的在台湾，我在 SNS 上面几乎没有看到讨论，就是没有同人，我没有看到同人，然后讨论也不多，但是有，我有看到一点点，但是真的很少。对，
就真的很可惜啊。如果今天反过来，如果这出剧是一个好剧，是这出剧是一个非常好的剧的话，也因为就是大漠可可这波操作的话，其实也让他后面很多的可能性被斩断。
嗯，对，就是第一部他们本来公布说他们要拍三部台湾的本土毕业楼嘛，那第一部就这样子的一连串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在想，那你拍了这么多，
接下来两部还要拍吗？
还要去吗？你还要去中国吗？你还要去哔哩哔哩吗？
对
对，如果台湾这么不看好你，然后你就只能卖给中国，那我们拍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我觉得这真的是慢走不送哎、欸，而且慢走不送之外的话，大家更堵然就在于说，就是那刚才讲的，就是文策院投了那么多钱进去这家公司，那到底是不是所欲非人？
我觉得他们当然就是文策院当然会站在说，我不能够干涉这个公司怎么运作，因为我只是投资，我不能因为我投资了，所以我就要求你的作品不可以卖给中国平台。这个就是干涉自由商业，
对，但
这个是不行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对文策院来讲，或者对整个产业环境来讲，更很大的打击是在于说，就是可能对大漠可可这件事情现在没有办法，可对于未来就是有其他的投资案，或者说未来其他有一些新的制作公司或制作团队也想要来就是争取相关的补助或专业投资的话，你是文策院的话，你敢就是再投给下一个这样子的团队吗？我觉得会很困难。
或许他们，
我觉得会有很多的顾虑，就是因为有一个大漠可可前车之鉴在这边。
我不知道，因为也有可能他们认为说卖出平台就是成功了，我不管它是什么平台，我不管它是中国平台还是法国平台，我只要卖出去我就成功了，
那这件事
我就结案了，
这件事情就很 KPI 的在消费，
就是 KPI， 但是它就是 KPI。
对，
但是我也必须要很残忍的承认说，它就是在商言商，它到最后不管是平衡报道也好，或者是大家的态度也好，也我会觉得说，我理智上知道它是一个在商言商，然后我 KPI 值达到了，然后我这个案子就可以结了，但是我心里面的腐女子，或者是所谓的台湾腐女子的情感是受伤的。
嗯，
对，因为我所喜欢的东西最后你拿 KPI 来回答我，或是来显示你的态度，我只能说啦，我们乐听众所想的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嗯，
完全不同，他们的着眼点完全不同。
但我事后来看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这件事情从当然就是或许从一开始就都是错的，但是应该是说就是
没有啊，对他们来说没有错，
但回来
但投资对投资方来说没有错、啊，
不是，我是说回来看的话，如果今天用一个当然是很马后炮或后见之明来看的话，就你就会觉得说就是这整个团队或者整个系统对于要贩售台湾作品这件事情 sense 真的非常的差。
我同意，
就他们也可以说，就是这些东西到照程序来，他们的逻辑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所以我的东西有投资出去，有那个有厂商来接，然后厂商的话就是，哎，我为了就是我的作品有得到一个最好的利益收获，所以我卖给哔哩哔哩这样。所以就这个商业逻辑，这一条商业逻辑来讲的话，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嘛，把就是哔哩哔哩这个中国平台挂号起来，这些东西看起来逻辑上面是合理的。
对啊，所以我才会说，
可是今天就是你今天是你不管是一个制作，或是你之前那个采购，或是你今天是一个就是行销或销售等等之类的话，你这些东西你没有考虑进来的话，就是它就会发生像今天这样这么灾难性的结果。就是这个东西
他们不觉得是灾难啊，因为
没有对我们来对大家来讲是灾难性的成果，而且如果你连这件事情是个灾难都没有意识到的话，那我只觉得说这个 sense 真的是，
我会觉得啦，就是。就我私人的感觉来说啦，就是他们这样子的回应方式或者是处理方式，我会觉得就逻辑上法律上或者是商业上来说是合理合法合逻辑，但是他们这样子用因为我合法合逻辑然后合 CP 值所以我没有错的这个态度来回应我的时候，我身为观众或者身为腐女子的那一种，
那就是真的
感情是受伤的，
所以才说就是他们根本就是搞不清，
说不定他们还会觉得我们很难搞啊，就是我给你看剧就不错了，你不要在那边讲五四三的，你又不懂，
就是、
我们亏了很多钱，
所以他们
我们很辛苦，
不懂就是不完全不知道就是你的观众，你的这些腐就是腐女的消费者或腐女的观众到底在想什么、啊，就是完全就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然后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品格跟没有品味到极致你连你自己做的剧，你连自己的做的作品想要满足或想要服务的观众是谁，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需求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可以拿一些很官腔的成本啊，很官腔的行政流程然后来压大家，那到底是从一开始到底有谁认真的去思考或认真的看到就是台湾的 BL 社群或台湾的腐女，这样你就是把这些人当作就是一群盘子啊，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台湾的整个制播平台对于 BL 其实是一个非常轻视或轻蔑的态度，因为就看 BL 某啊就觉得腐女跟 BL 社群腐男腐女就是这个样子啊，大家就是想要看两个男生亲亲抱抱打炮，然后就可以幸福快乐结婚，然后大家爽完之后就可以赚钱了，就可以发大财了，就大家就觉得就是 BL 就是这么 easy 的东西啊，大家就觉得腐男跟腐女是这么 easy 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可以用这么 easy 的态度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到后面甚至会觉得说我自己没有错，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大家怎么会不懂？你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抱怨，是你们自己想太多，或你们这件事情不懂我们在想什么？
没有，我不知道我该讲什么，继续讲下去了，我只能说。如果你觉得腐女子很难搞就请便，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这些过程当中一直在看到就是大家受伤或者被辜负，
我觉得讲辜负太高尚了啦，但对我就是对我们腐女子来说好像还太高估我们腐女子了、我会觉得是欺骗，就是不要讲前面的，讲台湾这一两年制播单位或者是什么什么单位信誓旦旦说 BL 是蓝海，开了检讨会，开了什么交流会，一大堆都在讲 BL 怎么卖， BL 怎么做， BL 什么，讲的天花乱坠，讲的好听的不得了，结果做出来是什么，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的态度又是怎样，我会觉得被欺骗啦、
就是这样起来，这样 BL 真的讲的很像是元宇宙还是 NFT 一样，就大家都讲得很开心，但是根本没有人
对啊，讲
得
天花乱坠，讲到哦，腐女子就是喜欢梦幻泡泡，我就给你看两个男生的梦幻泡泡，我也不要管合理性是什么，我也不要管怎么样，你们有的看就好，有的吃就好了，还在那边讲那么多，是你们腐女子太难搞。OK，
做这些东西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在那边改？就不能闭嘴好好看吗？我就觉得什么意思？
你们就乖乖把钱掏出来就好了。对。我现在的自暴自弃的想法就是这样，那我去看泰国 BL 就好了。
而且就是说真的，就是你今天就对这个态度这么的轻蔑，然后最后面发生的结果是，就是中国的平台 来吸收这个 BL，
对啊，
把这个东西借过去，这样
不是借过去，是拿过去，
整晚捧过去，
对啊，就整晚捧过去啊。然后他们还不能播，
对，你
他们本国还不能播。
今年就是说，就算就是弄了这么多你自己辛辛苦苦的成果，你还把它整个就是送给中国的平台。
我真的觉得啦，某些产业或者是某些单位常常说台湾的创意是独步全球，因为台湾有自由的空气，因为台湾人有在基于自由的想法的创作上面是有独特性，然后有本土性，有什么，然后我们应该发扬台湾的创意，然后跟流台湾讲的，然后或者是扶植台湾的创意产业。可是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高大上的口号大家都会讲这样，但
实
际真的，
就是我扶植了台湾的创意，没错，的确台湾的团队成员工作人员靠拍了一个 IP 一个剧，他赚到了钱，他有工作有饭吃，然后
活得下去。
但是这是过去的思维，因为过去电视台三台播，没有网络，我们在网络上看不到东西，所以三台播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已经是过去的思维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真正的盈利或者是所谓的真正的IP 价值都在后面，但是你说我做了前面，我已经责任已尽，我责任已了，但是现在呢？现在的创意，现在的产值全部都是后端播出的，权力独播平台，这个才是决战场啊。对啊，然后你的思维还停留在我让这些工作人员有饭吃就好了，是这样吗？那你还说什么跟流台湾发挥创意，要跟上全球的脚步？你是在开玩笑吗？我 不客气的批判就是这样。对啊，人家已经在 YouTube 上，在网络媒体上，在各种的 SNS 上面一直在发挥他 CP 的价值，他的戏剧的价值，出这个出那个，然后演唱会或者是见面会或者是指什么什么代言直播，已经决战场都在这里了，然后推特上面已经马上全球即时的在讨论，在消费，在 ship 你的作品，你的 CP 的，请问你在干嘛？请问台湾的这些产制单位他们在干嘛？
说真的，你
已经人家已经打到后端，都打到热火朝天，都赚分秒币，真的在赚钱的，你还停留在那种思维哦？
说真的，你不要拍了，真的、啊、真的不要拍了，对吧？你把那个钱省下来，拿去拍《狼人杀》跟拍《原子少年》。
我赞成《原子少年》啦，真的，我赞成拍《原子少年》。
对啊，
就是把那《原子少年》的拿来演短剧或者是做直播，我都觉得 CP 值很高。
他们现在的后续的行销跟推广，甚至有一些有部分营业，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已经做得算可圈可点了。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台湾的优势或许就在这里吧。
你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做 BL 啦，对啊，如果台湾不适合，真的不用做啊，没关系啊。
讲的真的好悲哀哦。
对啊，你就不要用 BL 这个词啊，你就叫他们去搞男男或搞基这件事情，说不定你还比较懂得该怎么操作。
Maybe。
让我们整个默默了。
我不知道讲什么了，所以交给你了。
我们这个要怎么结尾？那我们就只好来一个很硬的转场了。好，摒除这些非常令人沉闷的吐槽跟 murmur 时间，我们先
对不起，我们刚刚发射了很多负面情绪，不好意思。如果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吐槽的话，我们就
深呼吸，
达成了共振，
吐气。我们把这些负面情绪先排掉，这样
好。
对，这样就是。但下个礼拜要聊什么？
没办法执行，没办法执行，没办法拍毕业喽。
把这些东西都先排除掉另外一部分了。这样就是回到我们火葬场这边的话，就是既然我们还是一个就是聊 BL 的 podcast 这样，所以我们至少还是至少就是虽然就是 之前抱怨这么多，但是我们讲归讲，我们还是继续聊 BL 下去这样。
对啊，总是还要聊的，我们还有很多剧要聊嘛，对不
对？而且其实说真的，就是不知不觉间，就是今年也都已经
快要结束了呢。
结束了，为什么今年
你还有多少剧没有看？你自己说，
今年怎么过这么快、啊？今年过超快的，
我们可能都在就是
在忙碌跟过程当中，
对，时间就这么过了，不好意思，
真。不过刚好就是我跟小玉刚好今天之前也在聊到，就是我们去年我们有做一个就是企划，就是我们去年最后我们有为就是去年一整年播过 BL 剧，我们做一个就是火葬场自己的颁奖典礼这样。对，后来大家好像那个评价跟反响还好像还不错。
嗯，对。
所以我们今年的话，我们预计也是会再办一次颁奖典礼，然后我们也有考虑说，我们这次的颁奖典礼的话，我们应该会用线上直播。的形式，
你真的要这么冒险吗？我们会被吐槽哦。
没有，我们就是以前就是我们火葬场之前就是自己关在殡仪馆里面自己烧嘛，然后现在就是出来让大家公开观礼这样。
什么东西？
大家就可以上线一起来吐槽，嗯、或一起来推荐你们的作品，或者一起来被火烧。
嗯 ，OK。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会感觉比较有趣，这样。
嗯，
对。那至于就是这一个就是火葬场颁奖典礼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的话，
不知道。
我们就是至少好，我们至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会天窗，我们这个至少一定会做，但什么时间点我们现在不知道。
OK， 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到年末时间都很顺利啦。
对啊，应该这一集会在年底前上架了。
你说的哦。
对。会啦会啦会啦，大家听到这段就知道
你说的哦。
对对对对，这也是，但至少这也是回来，就是上一次就是录就是那个默默的时候其实没有讲到，因为那一集刚好上架的时候是我们两周年纪念这样。
嗯，
那其实这一集我们才真的比较有机会来稍微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也默默的，也不要讲默默啊，其实不知不觉间我们也两年有了，
突然感性了起来耶，
突然感觉就这些事情其实回顾起来其实真的觉得还蛮不可思议，其实还蛮感动、
嗯、
对,、
啊、
對，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一股冲动，不管有没有人听，我们都要就要一吐为快，
现在也是凭着一股冲动。
对对，继续冲动。
我们真的是一个就是不太受控的。
对啊，然后这之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有听众的指正啊，然后有支持啦、啊、还有说要抖内我们的啊，
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阿里亚查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两年来其实光是我们聊 BL 也真的回去翻的话就发现，其实这两年就这整个 BL 界或者是三次元 BL 剧的这整个产业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动。
没错，从
这其实是我们一开始录音的时候完全没有大概有预想到后面会有蛮多很精彩可以观察的东西、嗯、但我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
对，就是真的只能用风起云涌来形容，
不管是各种就是花式的业配，然后营业文化，还有就是泰国、韩国、日本其他这些国家怎么样开始就是让自家的 BL 作品推向国际或推向其他更多的 OPP 平台，
或者是展现自己的特色。
对，而且现在就是在剧之外的话，我们甚至还要讨论到就是这些剧跟这整个就是影剧平台之间的竞争，
或者是产业或者是 BL 这个产业跟其他的产业怎么结合，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什么化学变化。
嗯，甚至在这产业之上的话还会再跟就是各种就是
意识形态
国
族之争
这些东西纠结在一起这样、嗯，对，所以我们真的会觉得就是现在谈到这样，像我们今天谈这集，我们真的觉得今天这一集可能是我们谈过以来最
尖锐的一集吗？
不好谈的一集。
嗯，真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在谈的时候就是很多情绪都回来了、嗯、因为这个这么多年以来在 BL 界观察到的事情，其实你要说对我本身没有影响那是假的，因为就是、嗯，该怎么说，
我们还是抱着一股热情在
爱，就是爱
抱着爱在
对
这一群，这样
就是因为有爱所以才会情绪被牵动吧，应该这么说。
对啊，
嗯，所以接下来要迈向第三年了呢。
对 对，
那
已经踏脚在第三年，
哎呦，
对，
第三年的开头，
第三年的第一集，
第一集居然是这么激烈的演出，
对，
对啊，就是还是要请 F 男多多指教吧，
没有，我才一直被小玉指教，
不要这样说。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 podcast。
对啊，对啊，或者是大家对我们的 podcast 不管有什么意见的话，大家一样还是可以写
猛烈的炮轰也可以哦。
对，大其实我们还是会看得到吧？
对，没错，嗯、我们都会把它当成情书收下来的。
对对，可是也很感谢，就是大家自己录来，其实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也非常多的意见。
嗯，真的。
所以我们也在过程当中，其实也不断的在学习，也不断的在。嗯，得到蛮多收获的。我只是说真的，这件事情虽然听起来这样，听起来就是我讲起来非常的官腔，这样
好像很像是客套话吧，
很像复制贴上那种客套话。
但是是真的，真的有很多学习。对，
嗯，对啊，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越来越觉得，就是我们一开始在想说要聊 BL 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出于就是我们两个的兴趣，还有我们两个真的有太多事情不吐不快这样。
对。
可是我觉得在录 podcast 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感受的到是我们两个虽然就是在这边就是风言风语，但是在麦克风的另外一端，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听着我们这个节目，然后也可以跟我们有一些共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说真的是有非常多感动。这有时候话甚至觉得就是我们要录音也是甚至是为了大家，所以才觉得好像可以继续录下去这样。
真的。本来是为了自己，后来就觉得我们跟听我们的 podcast 的人好像变成了一个团体，
嗯，
或者是觉得有大家的支持，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走下去。
对啊，
嗯，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也是算可能 podcast 真的蛮有魔力的地方。
对，真的。
嗯，好，
好哦。
好，那我们这个礼拜炮火的地方也结束了，感谢的部分也结束了。
是，就请期待我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企划或节目咯。
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就聊到这边了。我是传爱火葬场的 F 男。
我是小玉。
大家拜拜。
拜。